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在主的面前思想约珥书第二章从28节到32节这一段。这一段的圣经是新约里面弟兄姐妹最熟悉约珥书的一段。那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一段的圣经在犹太人他们早期的文士里面是把这几节圣经单独当作一章，因为他们觉得这几节圣经太重要了。那这几节圣经其实也是整个约珥书的精华。那这几节的圣经里面他就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讲到圣灵的浇灌，第二方面他也提到末世的预言。那我们还记得我们前几堂课在这里一起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借着先知约珥应许他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大事，就是他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圣灵浇灌下来以后，会在他的儿女的生命中带下一些什么样的祝福呢？圣灵浇灌下来就能够让他的儿女们可以传说诉说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可以传讲神话语的奥秘。这就是第28节最主要的意思，讲到说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神的儿女们就可以替神说话，这个叫做说预言。无论是异梦，无论是异象，在圣经中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帮助神的儿女能够认识神的旨意。那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神的儿女们中间这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一个新的 creation，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在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儿女身上，他们没有任何的间隔，他们就是神的孩子，地上的种族、语言、文化、年龄、任何的背景是为主的，是为奴的，是男的，是女的，任何世界上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的那一些东西完全都除去了。在神的家中就只有一种人，那就是神的儿女。圣灵浇灌带下的这一个祝福是何其伟大。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权，那就是我们都可以直接的与这一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呼召我们、保守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跟他有个人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地上所有其他的宗教，人都要透过另外一层的人、另外一种的人，才能够跟他所拜的神明打交道。独独 在新约中被圣灵充满的人有这个特权，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就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极为伟大的一个改变，也是一个极为伟大的祝福。当然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在今天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对着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我们有一些认知上的不同。有一些的基督徒就是非常非常的强调圣灵，另外有一些的基督徒就非常的害怕圣灵。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灵不只是能力，圣灵是神的自己。这一位神的自己是如此的宝贵，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我们爱慕的对象，我们是应该敬畏他，同时我们也需要爱慕他。我们如果看全部的新约圣经，讲到圣灵充满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在他的儿女身上，那十次的记载没有例外，都是让他的儿女可以传说、可以见证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那一个荣耀无比的救恩。这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会求父，父就打发另外一位保惠师。在希腊文里面，那个另外是指着同一位的另外，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的语言，它就让我们知道圣灵其实就是主的自己，他在以灵的身份来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保惠师来了，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带我们进入真理。什么叫进入真理？不只是我们的头脑中对着关于神的真理有多一点的认识，乃是让圣经里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让主的荣耀、主的谦卑、主的温柔、主的忍耐在神的儿女中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如果没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再读圣经读来读去都只是字句。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把圣灵浇灌下来，借着圣灵这位保惠师，让我们不只是明白，不只是经历，并且我们可以说给别人听，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来认识耶稣，来爱慕耶稣，来跟随耶稣。基督徒的生活不能没有圣灵，但是圣灵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从来不会离开圣经的启示，更不会违背圣经的启示。有一些年轻的傻女孩居然告诉我说，那个弟兄跟他讲，他祷告过了，圣灵告诉他要他娶这个姐妹。我就跟这个姐妹讲，你就跟那个弟兄讲，别跟我胡说八道，我不信你这一套。他说，叔叔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我说很简单，圣灵要你嫁给他，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呢？记住，圣灵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是不合常理，是不合圣经的。圣经是圣灵来的主要目的，带我们明白经历 生活的。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的圣经里，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关于圣灵浇灌的一些事情。这一段的圣经里，从第30节开始，他很宝贵的告诉我们，在末世有一些的事情是神的儿女需要知道的。30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然后31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们如果圣经不够熟悉的话，读这样的话，我们里面的感觉，那种震撼，那种冲击的力量就很少。但是第一批听到读到这段圣经的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一群人。当他们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他们一定马上就会联想起来，耶和华神当年在他们还在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的。他们当然还记得，在生命记第6章22节那里，这样子的记载，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这一幅的图画有一天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要再一次的发现，那就是我们的神有一天要带我们脱离这一个败坏罪恶的世界，进入到那一个荣耀的新世界里一样。那就是末世，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拯救脱离一切败坏的辖制。这里说在天上在地下，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非常的知道，在地下有什么呢？有血，有火，有烟柱。第一批读这样圣经的人，他们当然记得出埃及记第7章那里讲到整个的尼罗河都变成了血，那样大的一个神迹，有血。他们也会想到有火，他们想到天降下大的冰雹，有火闪在地上。这也在出埃及记第9章里面有记载。他们更不会忘记有烟柱。当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的追兵追赶他们，他们到了红海，走到一半的时候，是神用云柱在中间拦阻了埃及的追兵。后来也是神用这个云柱击杀攻击以色列的百姓。这段故事在出埃及记第14章。所以在地下，他们一读到这里，他们就想着在地下有过这样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在天上呢，那里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如果弟兄姐妹对着旧约圣经多一点的认识的话，你就记得在圣经中只要讲到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只要这个词一出现，无论它是在 哪一段圣经里面出现，以赛亚书十三章也好，耶利米书第四章也好，阿摩斯书第八章也好，任何的地方只要这句话出现，甚至于在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二十四章，在马可十三章，在路加二十一章，在这一些经文里面，启示录的第六章，老约翰也是用同样的话，只要一用到这些话，你去读，你就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它都是指着当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每一次提到可怕的审判的同时，神一定提到奇妙的救恩，神一定提到他为着他的百姓在这个极大可怕审判的同时开了一条出路。这是为什么说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要发生。大而可畏，这个大英文翻作伟大 great， 它不是 big， 它是 great， 伟大。为什么这个日子这么伟大呢？是因为这一个日子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计划好的，神就要成全的。因为这一个时刻是有限的时间与永恒相交的时刻，这一个时刻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成为过去，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这一刻是一个了不起的，太伟大的，神永远的计划要开始成全的时刻。为什么说可畏呢？因为这一个伟大的时刻，对着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那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日子。因为每一个人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要在这一位神的面前赤露敞开的接受审判。你知道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你读圣经，每一次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一些人如果懂一点的话，就会说，让大山压在我们的身上吧，让大山压在我们的身上还好过面对耶和华的审判。你就可想而知那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当然就是指着最后神对世界的审判。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天上地下有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呢？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换一句话说，在神开始这个极为可怕的最后审判之前，神要在地上显出一些非常明显的记号，让人知道要开始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神的大怜悯。如果没有这个大怜悯，神应该不需要给人任何的警告，不需要给人任何的预兆，到时候就来了，一个一个的修理。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 满了怜悯和恩典的神。约珥他借着要来的蝗虫的苦难呼喊百姓回头归向神，并且他应许他们，只要神的百姓悔改，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们。约珥并且告诉人们，所有地上的苦难，所有的危险灾祸，不过是将来世界末日审判的一个预表。每一个灾祸都远远比不上最后那个审判的可怕。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他的孩子们以及世上不信主的人，只是因为神有怜悯，神有恩惠。先知在领受耶和华神这个启示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都是有目的的，所有的预兆也都是有目的的。当我们来读圣经中任何一段关于末世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些预言都是一步一步的成全。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六节那里，他们曾经问过耶稣，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中文这个语文先天上有一个缺陷，就是单数与复数不太明显。如果你读英语，你这里就知道所定的时候 times 是加了 est 是复数， season 加了 s 是复数。这里就是主告诉他的门徒，神要复兴以色列国，那个过程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时间，一件一件不同的日期，神一步一步的在成全神自己的计划。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引用约珥的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住，彼得没有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他说这正是约珥预言中所要浇灌下来的圣灵。约珥的预言不只是有圣灵浇灌，也有大灾难，更有耶和华的拯救。但是这些天上地下一切超自然可怕的审判，那都必须等到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才会发生。在这个大灾难发生之前，是神的大怜悯，让他的百姓可以等候。因为你读到第32节，你就知道，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神之所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末后的预言，他的目的就在这里。他是何等的盼望人们可以因为看到一个预言的应验，一个预言的应验，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灾难，人间很多的痛苦，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 将来有一个何等可怕的审判，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一个何等宝贵、何等美好的应许。如果我们还记得先知约珥在第二章十一节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因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现在约珥给了我们答案，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是的，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但是我们这些求告他的人，我们一无惧怕。我们实在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感谢你。虽然我们对这末世的预言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很确定的知道这个世界要有结束，结束的时候有极可怕的审判。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只要求告你的名，这一些审判我们就不必惧怕。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